美国众议院通过重磅计划，乌克兰急需七套防空系统。中东或陷入更深冲突，余茂春说中共要负责。谢峰演讲遭到抗议，匿名者黑入中国机场。 G7 外长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梅拉尼亚说如果再成为第一夫人将会聚焦一件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礼拜日。在今日的新闻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被告知因为血糖过高没有办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样，我都即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话啊咁好，就顺利做咗嗰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做咗一隻，再过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张女士唔单止成功咁接受咗手术，仲发现自己嘅皮肤变好咗。夜晚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的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4月20号，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一揽子立法计划，目前已经提交给参议院等待投票。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俾北约听，乌克兰至少需要七套爱国者或其他高端防空系统，以抵御俄罗斯的空袭。他敦促各国尽快增加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在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上表示，目前外国援助水平非常有限，基辅部队现在就需要获得远程导弹和炮弹。普京必须落台，我们的天空必须重新变得安全，这个完全取决于你们的选择。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增加了对乌克兰供电网络和基础设施的远程轰炸，拥有人数和装备优势的俄军亦正在东部战场缓慢推进。泽连斯基说，在西方军事援助放缓之际，乌克兰遭受了将近1200枚俄罗斯导弹、超过1500架无人机和8500枚制导炸弹的袭击。为了防御，我们还需要七套爱国者或类似的防空系统，这个是最低数量，他们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真正改变局势。在北约各国国防部长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说，盟国已经同意向基辅提供额外的防空系统，除了爱国者，盟国还可以提供其他的武器，包括远程防空反导系统。很多其他国家还承诺为乌克兰购买这些武器。另外，自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通过有关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几月。从拜登到参议院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一直到敦促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其提交投票。面对党内一部分强硬派的反对，约翰逊提出新的法案，既保留了参议院提案的大部分内容，同时又增加了一系列共和党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优先事项。19号，众议院两党以316-94的多数票投票决定将该法案付诸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如果法案如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他们将准备好在周末加班。 对外援助一男子计划中的三项法案将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印太地区提供援助，其中为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提供援助，旨在帮助阻止中共对该地区的侵略。第四项法案是众议院共和党的其他优先事项，包括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的条款，以及对哈马斯和伊朗的制裁，并迫使中国公司字字跳动出售旗下的 TikTok， 否则该平台将在美国面临禁令。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川普12号表示支持约翰逊，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生存对美国很重要。众议院的三项援助法案总计大约950亿美元，和参议院二月法案的金额相同。该法案为解决乌克兰冲突提供了608亿4000万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的乌克兰经济援助以可偿还贷款的形式进行了调整。20号，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360比58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1世纪以实力求和平法案。该法案包括制裁伊朗、扣押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以及一项可能导致在全美国范围内禁止使用 TikTok 的措施，要求 TikTok 目前在中国的持有者出售股份，否则可能面临禁令。其还将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和伊朗实施新的制裁。4月20号，美国众议院批准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资金。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大纪元表示，中东现在的局势中共是要负责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发文写道，该法案显示了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强有力支持，并捍卫了西方文明，感谢美国。随后以色列立即公布了对伊朗的轰炸中成功摧毁了伊朗的 S-300 反导系统的卫星图。上个周末，伊朗史无前例地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空袭，这个礼拜以色列导弹袭击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的空军导弹基地，当地有多个伊朗核设施，其中包括伊朗铀浓缩计划的核心纳坦茨核设施，但伊朗媒体说其核设施没有受损。根据 Daily Mail 的消息，美国空军一直在度秘密开发能够利用高功率微波摧毁伊朗核设施电子设备的导弹。这种导弹是反电子大功率微波先进导弹项目的一部分，可以在不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执行任务。该计划于2012年首次进行测试，美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安装了这种武器。余茂春说，伊朗做这些事情没有多少国际道德上的支持，不单止世界上的大国谴责伊朗，甚至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批评他，尤其是约旦和埃及这些国家，伊朗已经撞到了很多道德底线。很多可以做盟友的国家，本来在很多方面和他比较有同感的人都对他反感。在伊朗空袭以色列之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通话中赞同了伊朗方面的立场，重申了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在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50多年来的最致命攻击之后，中共谴责以色列为救人质在加沙的反击行为。余茂春说，中共一直就在用金钱和利益来收买这些流民国家，中共对乌克兰以及中东的冲突都要负责任的。他如果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就不会打得那么持久。他不支持伊朗，伊朗亦没有那么起劲。中共是间接地支持这些流民国家，所以他觉得这个可以和美国讨价还价。17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习近平、伊朗和普京称为邪恶轴心。 中国政治学者王君涛说，中共希望同伊朗勾结，希望伊朗能够比美国造成的麻烦大一点，认为美国在第二些地方麻烦大了，对中共的压力就减少了，而且甚至为了取得中共的支持，会在一些方面同中共做具体的交易。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则表示，迫于美国的压力，中共同伊朗抱团取暖，但他们都知道彼此不是一条路上的，无神论的中共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伊朗当局的名言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另外，19号拜登宣布美中核弹级贸易战开打。华盛顿时报专栏日前爆料说，美国国家情报单位正在调查中共高层腐败和隐匿资产。观察人士解读，如果这份报告出炉，将对中共带来核弹级杀伤力，而在经济已经不见起色的情况下，亦势必会威胁其政权的合法性。4月20号，在哈佛的西藏人和台湾学生公开抗议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在哈佛的演讲。19号，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黑入中国昌北机场以及武汉大学，揭露中共对西藏暴力镇压的真相。当日在谢峰的演讲中，两名女学生手拿着横额，大声谴责他煽动对西藏和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破坏香港的自由，以及对台湾进行军事入侵。参加会议的人都纷纷望住两个学生，谢峰只好尴尬地停低。网友他们纷纷点赞，说这两个女学生做得漂亮。有人说，可悲的是这类新闻对中国境内的观众来讲是完全被屏蔽的。跟住一名男学生亦大声地叫话西藏自由，并质问谢峰话，当中共政府直接违反世界上每一项人权法的时候，你点解会在哈佛大学？你是鼓吹种族灭绝的政府的代表。谢峰再次陷入沉默。另外，19号，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黑入中国昌北机场以及武汉大学，为了帮助在西藏暴力镇压中牺牲的学生以及受到中共镇压的人民发声，要求中共血债血还。匿名者在 X 平台上面晒出了两张照片，表明为了帮助3月16号发生的西藏暴力镇压事件中牺牲的学生以及被中共压迫的人民发声。匿名者攻击了疑似机场的电子看板，看板上面写着西藏武警虐杀学生，打压人权，中国共产党血债血还。上面还有着事件的示意图，并且讲明西藏暴力镇压事件以及诉求，西藏拉萨私份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因为不满长期封校以及极端的管控，引发学生集体抗议，武警得知之后对学生进行暴力镇压，虐杀学生，打压人权。4月20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表示，19号结束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之后，联合发布声明，再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整体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同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另外，该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在这个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G7 成员基于国际法对于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严重关切东海以及南海的情势，强烈反对片面以武力或威逼手段改变现状的企图，并反对中共一再阻挠公海航行自由。另外，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表示，荷兰众议院18号以全体150名众议员中147名赞成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动议案， 预请荷兰政府促请其他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外交部对此表达诚挚欢迎和由衷感谢。该动议案指出，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诉求具有正当性，而且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符合荷兰的利益，因此预请荷兰政府促请其他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并在上述国际组织中公开发声支持台湾的参与。外交部指出，此有台议案由跨党派成员共同提出，是荷兰国会自去年7月通过预请强化台湾荷兰网络安全合作以及重视台海和平两项议案之后再次实际行动支持台湾，更凸显去年11月大选之后荷兰新界国会坚定挺台湾力度，台湾和荷兰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台湾将持续和荷兰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为促进全球卫生合作、健康福祉以及永续繁荣做出贡献。在霍氏数字新闻19号播出的采访中，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利亚被问及如果川普再次入主白宫，他作为第一夫人有什么计划？梅拉利亚回答说，美国家庭的安全和福祉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小孩子是我们未来的领导者，明天的创新者，我们有必要为下一代提供最高水平的关爱，确保他们不单止茁壮成长，而且充分发挥潜力，我们的国家将因此世代延续。梅拉利亚曾经在2018年发起了支持儿童发展的力争最佳倡议，当时他主持了有关寄养问题的圆桌会议，并将重点放在加强儿童福利系统上。他还针对立法活动和国会议员合作，确保为寄养家庭中的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提供资助，帮助他们支付大学、职业学校或培训所需费用。该法案最终在2020年12月由时任总统川普签署。离开白宫之后，梅拉利亚还制作了特别版的非同质化代币，为他的培育未来倡议提供资金，以确保寄养社区的儿童争取到教育机会和奖学金。梅拉利亚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努力建立一个让平等成为每个美国人日常经历的社会，我们必须共同培育和捍卫自由的种子，因为一旦取得成功，美国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实践自己的信仰，分享新思想，表达个人主义，这个才是我们最好的时候。川普和梅拉利亚礼拜六将在不同的州举行筹款活动，这个将是梅拉利亚罕见参与川普的竞选活动。川普在去年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政坛节目《会晤新闻界》采访的时候曾经说，梅拉利亚在适当的时候但很快会出现在竞选活动中。川普说，他是一个注重私隐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非常热爱我们的国家。老实说，我想让他远离竞选活动，这个竞选活动太讨厌了。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